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齐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由湖北籍作家吴慧所编写的历史纪实著作《暗藏杀机：清代奇案卷》中。吴慧是最擅长写一些侦破奇案的文学，他又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会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作为依归。在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清朝特别的案件和制度，尤其令我感到值得一提的，就是发生在清朝同治十三年，即是1873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这件案历时是三年半才得到解决，很多涉案的官员呢都受到处分和革职，而冤案的受害者呢更加是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这件案呢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件案呢其实发生的地方呢就是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这件案的主角杨乃武是一个小康之家出身的，他本身呢亦都是一个新科举人，他这个人呢就为人呢就比较抱打不平的。当其时呢，那些粮官呢有一个陋习，就是当那些粮户要交粮食，就要放那些粮食呢在一个壶里面，那些粮官呢他就会一脚就踢落那个壶那里，会踢三脚，跌咗落地下那些粮食呢就不准那些老百姓执返，就当是粮食搬运时期的损耗，然后要那些老百姓再倒返啲粮食去填返满那个壶。这一种陋习叫做踢斗立尖，杨乃武认为这种是违法的行为，曾经呢是入到县衙那里呢是状告这些粮官。当其时余杭县的知县就叫做刘石同，他觉得杨乃武太过多事，因为这些粮官呢其实的舞弊行为都是他所默许的，而且他还可以分一大份，当然是不会处理啦。结果被这个知县呢是驱逐出去衙门。结果杨乃武的夜晚呢就写了副对联贴在衙门的缝墙那里讽刺的知县，就叫做大清双王法，浙省两府台。当然因为作为深深咁样得罪咗知县刘石同呢，小白菜呢原本个名呢就是叫做不生姑，佢几岁就死咗爸爸，佢阿妈呢就好穷啊。点解佢会叫小白菜呢？因为个样实在生得好靓，而且呢佢又鍾意着白衫绿裙，所以呢啲人就帮佢起咗呢个绰号啦。小白菜大咗之后呢就嫁咗俾一个喺豆腐坊做嘢嘅工人，叫做郭品莲。郭品莲呢生得又肥又丑样，小白菜呢都冇办法啦，呢个系命运嘅安排，但系就要求郭品莲呢搬出去住，都算系过下啲二人世界。于是郭品莲呢就租咗杨乃武嘅屋嚟住啊。由于小白菜为人呢聪明伶俐，就深得呢个杨家上下嘅喜欢。杨乃武嘅家姐、杨乃武的妻子很多时候都会允许他和自己同台吃饭的。杨乃武有时得闲都会教一下小白菜读一下佛经，教他的识字。而小白菜呢有很多时候都会在杨家那里做一些家务，都算是报答杨家人的热情。于是就有很多流言蜚语传出，有些流民呢就贴了一幅图写着杨吃白菜，即是说杨就是杨乃武，菜就是小白菜，即是说他们两个人有暧昧的关系。小白菜的老公郭品莲呢亦都曾经夜晚偷偷地在屋檐下面偷听，看一下到底杨乃武和小白菜有没有做一些对不住他的事。不过他们都很规矩，只不过是在读书识字，他都听不出有什么异样，但是始终他的心是不舒服，就将这件事讲了给自己妈妈听。咁佢妈妈呢就再同啲街坊讲啦。咁于是杨乃武同小白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嘅谣言呢 就几乎啊传到皆知巷闻啦。杨乃武觉得唔能够再咁样俾谣言所困扰，于是乎走去同葛品莲讲要加租。葛品莲于是咧就决定咧系搬走啦。如果咁样嘅话，呢件事都到此为止。不过不幸并冇远离小白菜。过咗个几月之后，葛品莲呢就患咗流火病。咁小白菜呢揾咗个医生睇，亦都医佢唔到。结果冇几耐呢就气绝身亡。葛品莲呢佢嘅契妈呢就走过去同葛品莲嘅妈妈就讨论，都觉得死得太突然，就怀疑呢佢嘅死呢系有可疑嘅，就盘问小白菜。咁结果都系不得要领。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决定去衙门就告状，就要求呢个衙门嚟彻查。而呢个时候呢，呢个知县啊刘石同呢，佢嘅一个好朋友叫做陈胡啊，咁亦都系一个生员，本身对杨乃武亦都系有偏见嘅，就同刘石同讲咗呢个杨吃白菜嘅谣言。而呢个时候，小白菜嘅奶奶又嚟告状，于是乎刘石同就认定系杨乃武同小白菜夹埋毒死咗葛品莲，因为佢好自然咁联想到西门庆同潘金莲嘅故事啊嘛，葛品莲又系长相咁不堪，小白菜又系咁美貌动人，杨乃武又系一个有势力有身份嘅人，啱啱仲考进咗举人添。于是乎，首先佢就要去验尸先啦，但系呢个负责验尸嘅五作沈长咧，本身咧都系一个啱啱入行嘅五作嚟嘅啫。亦都冇认真咁样咧，系用皂角水去洗刷嗰一支银针，咁咧就吉落去，嗰支银针吉落去咧，又黑掹掹，又冇褪色。佢嘅判断系死者吞食鸦片嘅，系中烟毒而死。但系呢个时候，一个门丁就叫做沈彩全咧，就多嘴，因为佢都听到陈胡所散播嘅流言，认为根本就系杨乃武同小白菜毒死。如果要毒死，当然就系砒霜中毒。由于刘石同已经先入为主听到杨吃白菜嘅流言，再加上原本杨乃武就得罪咗佢，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决定采信葛品莲系砒霜中毒。喺咁嘅情况下，个五作当然呢系照做话佢系砒霜中毒啦。于是乎，刘石同就决定逮捕小白菜。小白菜当然一开始嘅时候系唔会承认丈夫系被毒杀嘅啦。刘石同决定要严刑敲打，打到佢刑，毕竟佢都系一个弱质女流，点经得起长时间嘅审讯同埋敲打呢？于是乎，佢就承认系杨乃武俾砒霜佢落毒，毒死自己嘅老公啦。于是乎，刘石同攞到口供之后就决定要将杨乃武捉翻去衙门审讯。当其时杨乃武啱啱春风得意啊，做咗举人。刘石同半夜三更将佢捉咗翻去衙门审，佢当然咧就大发雷霆，指责呢个刘石同凭空捏造事实，诬陷好人。而刘石同呢，俾佢睇咗小白菜供词，当然呢，佢亦都系会指责小白菜无缘无故冤枉佢。而刘石同呢，亦都唔能够对佢用刑，因为根据清朝嘅规定呢，做咗举人呢，唔能够对佢用刑，而且见官都唔使跪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只能够将佢收押。刘石同呢，要趁热打铁，将呢件案办成铁案呢，就连夜呢，就写咗一封信啊，连埋呢啲证供呢，就去揾佢嘅好朋友呢，兼上级杭州府知府陈老，当然佢亦都有亲自上去省城打点啦。另一方面呢，亦都通知陈老啊，案情重大，要先向朝廷申请革去杨乃武举人嘅资格，所以陈老亦都只能够将呢一啲资料呢上报到去浙江巡抚杨昌浚，再由杨昌浚呢系上报到去当时嘅同治皇帝呢系亲自批准，然后先至可以执行嘅。同治皇帝同皇后嘅感情系好好，所以对于呢一啲奸夫淫妇谋害亲夫嘅行为呢系非常之厌恶嘅。所以就好快就批准咗将杨乃武嘅举人衔头为革去。当杨乃武已经冇咗举人嘅身份， 刘石同就大胆咁样对佢严刑逼供。喺咁嘅情况之下，杨乃武就只能够认咗罪先啦。刘石同就将杨乃武同埋毕生姑咧系转去杭州府再审讯。刘石同希望将杨乃武置诸死地，有公报私仇嘅成分。而杭州府知府陈老，佢同刘石同关系好好，佢又系一个军功出身，佢个主要功劳啊系透过战功而得到呢个知府呢个位嘅。佢本身已经睇唔起读书人啦，而杨乃武又成日呢系作啲歌谣啊，同埋系鼓动嗰啲农民呢系唔愿意交税。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对杨乃武印象已经好差，所以当杨乃武同小白菜要翻工，佢根本唔俾佢讲嘢，就已经将佢严刑敲打，打到个刑，而且嗰啲酷刑啊，系用到要佢跪火钉板、跪火砖，唉，打到佢根本都冇办法招架，于是就唯有认啦。但系知府都唔能够处斩嘅，于是佢就只能够将嗰个意见写落去啦，话佢哋已经承认啦。咁然后咧就要上报到去按察司，当时嘅按察司咧叫拐河孙。都问佢哋认唔认，咁但系佢哋已经被打怕咗啦，所以都唔使用刑承认啦。咁既然佢哋已经认啦，咁啊审咗两堂之后咧，呢、这个按察司咧拐河孙亦都系将案卷咧系上报到去浙江巡抚杨昌俊。杨昌俊都觉得好似都好奇怪呢件案，虽然佢哋认，但系佢都派咗一个候补知县郑石高咧系去余杭县咧调查真相。不过刘石同一早已经收到消息，于是乎他就摆了一餐丰盛的酒席招呼这个郑石高，结果这个郑石高酒足饭饱，而且亦都收了刘石同的好处，于是他就没有认真调查件案呢，就说是啦，无冤无滥。那杨昌俊就决定呢，既然是这样就上报咯，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经埋刑部确认，皇帝批准，这样杨乃武就要斩立决，而小白菜咧最惨啦，就要凌迟处死啦。好彩喺呢个时候，案情咧就有所转机。原来杨乃武佢一个好好嘅家姐咧，同埋妻子都系不断帮佢奔波告状嘅，官官相护啊。喺知府又告状又冇用，去到按察司告状又冇用，但系佢嘅家姐咧。这个杨谷精啊，一开头都是要逐级上告，因为清朝的法律规定是不准越级上告的。他走去监狱探监，问他细佬有什么办法。他细佬告诉他听呢，有几个好朋友，譬如吴以同是当其时的富商胡雪岩的私人秘书，而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呢，夏俊川是当其时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的皇帝老添，于是乎就找了这些朋友帮手，所以这件案件呢就有所转机了。胡雪岩资助了杨谷精的路费200两，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夏俊川亦都找到夏同善的帮忙，而夏同善呢亦都是同当其时的皇帝的老师雍同和呢是好好的朋友来的。另一方面呢，又找到杨乃武的另一个好朋友叫做汪树平，佢嘅哥哥咧，亦都喺北京咧，系做京官嘅。喺咁样嘅情况之下，雍同和、夏同善，以及率领浙江省嘅18个京官咧，系联名向督察院呈递诉状嘅。甚至夏同善系同慈禧太后讲：，如果呢件事唔能够查个水落石出，浙江就冇人愿意读书上进嘅啦。堂堂一个举人都可以被冤枉诬陷，甚至有面临杀头的危险，但是慈禧太后亦都是徘徊不决的。如果直接帮手平反，这样无疑就是要得罪整个湘军集团，这些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慈禧呢就驳回了御史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允许刑部呢查阅相关的案卷，亦都派出了钦差大臣胡瑞兰去浙江复审。胡瑞兰亦都好担心得罪杨昌俊，因为虽然呢个时候佢系钦差大臣，但系呢件案办完之后，如果杨昌俊唔倒台嘅话，佢仍然系杨昌俊嘅手下。于是佢就接受咗杨昌俊嘅建议，安排一 一个叫做边宝成的知府去帮助的审判，而边宝成和刘石同是恩亲关系，所以当杨乃武一提到刘石同这个名字，他就对他严刑敲打，不准他翻工，杨乃武脚都被夹断的。而小白菜呢，更加是遭受到残酷的刑讯，曾经用一些烧红的铁线穿过他的乳头，甚至乎是用一些煲滚的水淋落他的背脊上。他们两个已经打到不省人事，最后被迫承认真是命悬一线。但是营救杨乃武的努力是并没有终止的，由于这件案已经轰动了全国，连外国办的报纸，譬如英国人办的新报呢，亦都有做追踪报道。于是乎由这个雍同和呢，就去暗示他手底下的一个御史叫做王恩呢，就写奏折给慈禧，他就说其实呢这件案呢已经是七审七决，但是都不能够找出个事实的真相。为什么他们够胆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呢皇上啱啱即位，大政未能亲裁，而皇太后呢亦都是垂帘听政，在皇上皇太后都已经过问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处理，是因为他欺负孤儿寡妇，这个就深深触动了慈禧的心，因为慈禧已经觉得湘军势力实在太大，如果连自己交办的案件都不能够处理，是很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立定决心要将这些人犯呢是押解去刑部审判，结果就在海会寺这个地方呢是开棺验尸，找到一些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仵作呢是由刑部派出来，都允许老百姓围观，发现只是剩下一些腐烂了的肉还有一些骨在这里，已经不能够再用银针去验了，于是就由一些仵作拿一骨呢用一种叫蒸骨法蒸煮过之后，一个太阳底下照，发觉咦，那嚿骨其实冇黑嘅，系黄白色嘅，咁于是就证明真系冇毒。而喺刑部主审官员嘅穷追猛打之下呢，那个门丁沈彩全亦都承认系佢自己多嘴，话咧系砒霜中毒。而仵作沈长亦都被迫承认咧，其实佢只不过一个实习生嚟嘅啫。知县刘石同一开头其实都系好嚣张，但系当验尸结果出嚟，即刻叩头大嗌救命救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件案的真相水落石出，慈禧太后决定要处罚相关的官员，都要革职处分。但是这个是一个不愉快的结局，因为很多这些官员革了职没多久都复出，但是杨乃武被打到残废了之后不能够做回举人，因为朝廷认为他虽然是没有同小白菜通奸的证据，但是他始终都是不懂避嫌，所以亦都是有伤风化。而小白菜呢亦都是不守妇道，亦都是不懂避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亦都是要受到杖责。结果他就只能够做尼姑，活到1930年临死的时候都留下一张字条，说我同二爷绝对是没有私情的。我对不住二爷，如果将来有人有疑问的话，就看我这张字条，我欠二爷的恩情只能够来生再报。杨乃武他残废了之后回去家乡那里养蚕种桑为生，做一些小买卖，不过他的人生自此之后亦都已经是非常暗淡。这件案后来亦都是被好多文学作品是将它改编，可以说是清代四大奇案最重要的一件奇案来的。好，今日我就同大家介绍这一件奇案到这里，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看回这一本吴蔚所写的《暗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多谢大家的收听，拜拜。